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里，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他们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柴中凤姐妹，她其实小时候就有上教会的经验哦，跟着爸爸妈妈一起上教堂，可是直到上了大学之后才有比较深刻的信仰经验。然而信仰是怎么样子改变她的一生，包括她后面的职涯选择或者是所做的工作。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柴中凤姐妹她的生命故事。中凤姐你好。
你好，很高兴可以来到这里。
是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小时候你是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里面长大的呢？
我是在我的爸爸是职业军人，所以我是在军人家庭长大，而且我是老大。所以可想而知，所以我是受军事化教育长大的小孩。可是在那个年代来讲，我们曾经有一段时间住在眷村。对。所以那个时候很奇妙的是眷村有一个邻居的妈妈就来家里串门子。他就跟我爸爸分享福音。你可以想象一个职业军人他怎么会想要听福音，听这个信仰。因为我想职业军人的信念就是保家卫国。对不对齁，他应该不需要这个。而且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有弟弟妹妹，我们应该没有太坏，我们也乖乖的。然后甚至我也觉得我妈妈也是在家相夫教子。这个家看起来就很平顺了。好像我们这个家跟信仰应该没有什么关联。对。那我爸也不是这么好被人家
说服的。
对，因为他是职业军人，开什么玩笑呢？我连跟他要求买个什么东西我们家都要开家庭会议。
他有自己的原则。
是的，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邻居这个妈妈带去教会。而且他不是自己去，他要拎着我们全家一起去。那个时候我才幼稚园的时候，我记得。对，就拎着去。后来上了小一，一直到，因为我有印象非常深刻的那个画面。那我就记得我爸爸跟我妈妈在那里那个教会接受的洗礼。我还觉得他们两个是疯了吗？大冷天为什么要在那里换衣服受洗的那个画面。我记得我还躲在后面偷看了这个。那时候我弟妹妹很小很小，所以他们应该都不会有这个印象。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就非常的好奇。当然那个时候呢，我们家呢从此以后呢就没有礼拜天了。现在想想好像失去了礼拜天好像很可怕，可是那个时候没有礼拜天的假日好像还好。因为在我们那个年代礼拜天家里就一个黑白小电视，礼拜天早上也没节目，所以我们也没有手机，我们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玩。那好像爸妈就把我们拎着去教会， 好像也是一件还不错的事。
嗯，
所以后来想想呢，其实我礼拜那个时候上了小学，甚至到国对，应该是比较高年级的时候，我越来越觉得礼拜天去教会很开心。
嗯，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之前，我从很小的时候，爸爸，我们家礼拜天呢，客厅就坐满了我爸爸的军中好友，
嗯，
甚至他的晚辈，他的那些部属们，从早就来了我们家，他们就开始整个客厅就是抽烟、喝酒、聊天，从早吃这个至少会吃到午餐、晚餐、下午一直到晚上，
嗯，
哇，那我就是老大。我就要去帮着我妈妈做菜，
张罗，嗯，
对，甚至我妈妈生病了，我还要去帮她，帮我爸爸去买菜、切卤味什么的。我很小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那时候觉得我很无辜，为什么要在这个环境要做这个事？所以我想说，哇，太好了，礼拜天早上至少不用做这个事。而且我爸爸很可爱，他真的就打电话给那些晚辈们说：“诶，我现在是基督徒哦，我要去教会哦，所以你们礼拜天早上不要来。”不要来我们家，但是我爸很关心那些晚辈，所以他还是告诉他们说，那你们下午来，晚上在家里吃饭，
嗯，
对。但是甚至那个时候我很意外的一件事情，我爸爸告诉他们说，诶，我信耶稣了，所以呢我不抽烟咯，好，我不跟你们抽烟了哈，那我酒可以陪你们喝一点，但是也不能喝多。诶，所以自从以这样的状况以后，我们家的客厅空气就新鲜多了，
嗯，
就这样。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我很幸运的，我印象中我很幸运的，完整的上了六年的儿童主日学。
嗯，
对，所以很奇妙的，我就这样一路被带上去。
嗯，
但是上了国中以后呢，我爸爸退伍了，退役了，他就从商。他从商以后呢，我们家就没有礼拜天了。他有很多的理由借口，公司的人，因为他跟着人家从商，所以就难免会有所谓的应酬。
嗯，
哦，还好没有回到抽烟的状态下，应酬谈生意，所以没有礼拜天。那加上我们青少年的国中的时候是这个
课业压力
啊，一部分是这样，还有呢，我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同伴，那个时候是同侪群体的时候，哦，我没有在教会认识的，我国中就没有小朋友，或是又换了个地方，所以我就几乎没有去。我们家礼拜天就从此没有教会生活，
嗯，
就这样子，国中、高中就一直到大学，我们家那个时候就没有这样的生活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小时候，哎，发现说爸爸上了教堂，家里有这些很具体的改变哦。那平常一到五的时候，你在学校里面上学，会觉得说，哎，我跟其他的小孩不一样，我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这个身份可能好像不是每个人都是，有这种感觉吗？
其实国小的时候应该不太会记得这样的感觉，那个时候应该分不出来。可是我有印象到国高中，虽然我没有去教会，我印象中那个时候在学校有人会问你，哎，你的信仰是什么？
嗯，
可是填宗教信仰的时候，我没有其他好填，我就会填这个。
嗯，
而且甚至别人都很怀疑说，哎，你现在没有去教会，你填什么基督徒啊？好，就这样，那我也没有理他们。然后我记得我曾经还在学校的时候遇到一个基督徒的老师，
嗯，
对，然后他也会刻意来跟我打招呼，所以可是那时候我并没有这样的感觉，甚至我觉得在我青少年叛逆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觉得全天下都没有人了解我，
嗯，
我也不觉得我爸了解我，因为你知道他是很军事化的那种管教。其实他应该是说他是掌控力很强的人，主要是我觉得他很在乎我们的感受，所以他就会极力的想要保护我们，因为在他那个大时代里面，所以他会用他最好的方法来带我们，可是我们就不理解那个情形，所以我常常就只能按他的标准做事，我没有办法有自己，所以我甚至都会觉得那个时候我能叛逆我也不知道我要干嘛，
嗯，
所以就会比较封闭自己，成为一个很内向、没有安全感、孤僻的一个青少年，
嗯，
而且，所以我印象中，我原来成绩是不错的，名列前茅上去，可是到高中我是闭着眼睛上去的，做公立高中，但是我不觉得我有在读书，
嗯，
因为人生就是很灰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回事，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随便都有个大学读，那个时候的大专联考，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居然落榜，就是落榜，而且我要考了第二年考了更差，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我来讲是世界末日，对我爸来讲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女儿会变成这样，从小前三名的孩子就会变成长得变成不一样的我。
嗯，
对，所以我后来想想，欸，那六年真的是一个黑暗的年。
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说在填表格的时候会说自己是基督徒这样子，
嗯嗯，
那我相信在小时候去上主日学，你说你六年完整的课程是上完了这样子，
嗯嗯，
理论上好像可能这个主日学老师也都会教你说，欸，当你有困难的时候，
嗯，
当你烦恼的时候你可以祷告，
嗯嗯，
你有在青少年那个迷惘的时期有考虑过说，欸，我向上帝祷告看看吗，或者说，欸，有没有考虑在道教会去可以寻求一下有没有同侪的帮助，毕竟小时候在那边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这样子，
嗯，
虽然现在爸爸不去了，可是随着到了高中，欸，好像可以比较有多一点自己的选择，有过这样子的选项吗？
嗯，我觉得那个时候感觉上我就是很封闭，
嗯，
我并没有这种选项。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捩点是我就是两次的大专联考失利，结果我爸爸的公司的一个同事，他不是基督徒，他就是因为他女儿要去考基督书院，然后他就说反正你女儿也没有学校读，你就陪我女儿去考，结果我是去陪考，结果他女儿没有考上，我考上了，嗯，然后我爸就说那你就去读吧。好，我就心想，欸，你现在还是基督徒吗？你为什么会叫我念个基督书院呢？
嗯，
而且我甚至那时候觉得这个学校是不是什么尼姑学校吗，
嗯，
还是修道院呢？为什么我要去而且要关在学校里？那时候跟他大吵，真的是大吵。但是后来很奇妙的是，我爸那次非常的没有，他没有强制性，他非常的淡定的陪我，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然后我也不知道拿什么勇气要来反对他，就只有跟他吵，就我就去了学校注册。到了学校我非常的不适应那个整个大环境，因为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就开始要住校。我觉得最大的后来的大的改变是我在学校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喜欢了这个学校的同学，
嗯，
在这个同侪当中，然后也喜欢了这个氛围。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应该只有一半的人是基督徒，一半以上的人也还不是基督徒，所以在一次特别的聚会里面，就是一个聚会一个讲员，哇，那个来我们当中的讲员就是非常的好多的笑话让我们听，所以我们也听得很开心，
就被吸引这样子。
对对对，
我想问一下，我回头来看一下那一段惨淡灰色叛逆的岁月，哦，就是当你连续两次大学联考都落榜的时候，以当时可能有一点愤世嫉俗的个性啊之类的，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在没有基督书院这个选项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欸，自己是要去工作吗，还是要怎么办？然后因为本来并没有要只是去陪考的嘛，并没有要认真报名的这个选项，所以考上可能也是来得非常匆忙，很意外这样子。能不能跟我们讲讲，就是当时最先到底是怎么想的，然后会觉得说自己的人生大概可能比较往哪个方向走，诶，结果没想到峰回路转，最后考上了。
其实本来有预备的，我已经也去中原大学报名了选修，而且选修费用我已经缴了。
嗯，
对，而且我就想说我先去选修，第二年再考，就考上我觉得那些学分都成立了。对，所以本来以为我跟我爸爸谈妥了这条路，我也觉得我的人生大概就这样，然后在选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去打个工，不要让爸爸觉得压力太大，所以我以为我的人生是这样。刚刚有讲到我跟我爸的争执，在那个时候我没有勇气做自己决定的时候，我不知道哪来的一个力量。你刚刚有提到说我小时候好像有记得一点主学老师教我们的东西，可是那个时候我印象中我的祷告就只会呼求，就是跟上帝说话啊，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祷告词就是很简单，主耶稣，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你救我，你帮助我，好像我的祷告词就是那个119中心啊，我就只会做这个简短的祷告。的确那个时候就从小有印象中会这样子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帮助我啊，我一个人你要帮助我等等等，就是类似这样的一个呼求的祷告。可是那个时候我也好像有就在心里也就是只有默念这几句话，有一个无比的那个平安的力量就过来。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就有勇气跟我爸说，好吧，我就待在这个学校吧。好，就待在这个学校。虽然不适应， 但是我记得我经过那一次这个讲员那一次的大笑话的过程，我觉得我笑不出来。虽然讲员讲了很多幽默的笑话，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同学一起笑。
那心中的反应是什么呢？
我觉得他好像在骂我。
怎么样？
我其实有点不记得内容，但是我记得就是我们怎么去看，我记得讲员让我们很诙谐的笑，我们就觉得我们怎么看待我们的人生跟未来。其实一个20岁的人可能不会想太多未来，你知道吗？我会觉得我不会想太多未来，可是那个讲员就用诙谐的口语就是调侃我们，然后我就在想，对，我为什么还没有想过我的未来，我的生命的未来，难道我的这一生就这样子白白的过了吗？我就开始有这样的想法了。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老才会想到我的人生未来，那时候我就讲，可能因为太安逸的环境这样长大，也没有特别的高高低低，即便叛逆我也是只有心中叛逆，也不敢真的做出什么。可是那个时候后来讲员呼召的时候，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这个天父的手，这个创造我们的主手中。我就想好吧，反正没有人看见，我就举手。可是举手之后，这个讲员又说请我们走上台前去。那个时候我们的学校有600多人，600多个同学，而且我才大一，我后旁边很多学长学姐还有学校的老师，然后他叫我们走上台，他要为我们祷告。我就想你杀了我吧，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不要忘记我其实那时候比较害羞内向，而且所谓的现在还有点那个社恐的概念，我根本不想要做这种事，太丢脸。可是那个时候低头闭眼祷告的时候，那个心中的感动跟坐不住的感觉，那个感觉一直有人要推你上台的感觉，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不要忘记我根本做重要的决定我都没有勇气跟我爸爸说出来的，没有办法自己做人生决定，怎么可能？因为我觉得我一路走来的学校都是我爸安排的，我怎么可能做自己决定？但是这么重要的生命决定，我居然就勇气的走上去，我就做这个祷告。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柴中凤姐妹。她刚讲说她其实在年少有社恐的年纪就会在一场这个学校的聚会里面，那这个聚会的讲员其实本来讲的题目是跟生涯规划有关的，结果最后峰回路转，最后希望大家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然后来成为你引导生命路途的主。他那个时候竟然就两脚不听使唤，然后就走上台，然后并且跟着这个讲员一起做了祷告。回头来问一下当天晚上就是虽然说这个可能具体的内容你说你觉得好像句句是扎心就是大家笑得一塌糊涂，可是你一点觉得不好笑，然后觉得好像都戳中你了，然后但是你竟然最后结论说你愿意让耶稣来领导你做你这个生命的主。你有回想到说你小时候可能也在教会里面跟上帝做过类似的承诺吗？
我没有记得我小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小时候就是被爸妈带去教会玩耍哈，然后可能也没有觉得留下什么。那当然唯一我刚才有讲了，唯一就是还教会我这个祷告，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祷告就是只有呼求，但是你说他有没有得到我心灵的帮助跟那个，我觉得真的也有，就是很单纯的小孩跟上帝说话的感受。但是我觉得在这一次大学那一次的那个刹那，虽然对我来讲现在已经有点久远，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觉得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的时候，我觉得我可以呼吸了。我不知道这怎么形容哈，就我会觉得奇怪，我以前是没有呼吸嘛，就是那种心中的大石头。可是对20岁的来讲，为什么我会觉得有心中大石头会压在我心中？可能觉得我的人生难道就这样？可能我前面很平顺，可是没有想到我经历了一个挫折，然后我莫名其妙念了一个这样的学校，我也不知道我在学校毕业以后我要干嘛。好，就这样，觉得好像一步一步就被父母呵护下安排了干嘛干嘛的事情，就觉得我的人生就长这样吗？还是我从来都没有去想过 我的未来或是我的将来是什么，我的生命跟我有什么意义跟发生关系。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我是长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这个压力是无形的，就可能大学落榜这件事情可能它不只是撕榜的时候的那个丢脸而已，而是真的带给你很大长期的压力。
是的，因为我其实现在想想，可能我觉得是爸爸那时候给我的一个框架，就是老大应该要负起责任，对哈。其实现在想想，那个也是我的优点，被爸爸带出来的优点。可是那个时候的压力很大，曾经我那时候就会担心一件事情，我爸年纪比较大，我就担心他会不会很早就过世，我要不要负担一家？不要忘记那个时代，我们的还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阿信的故事出现，我就会觉得我要哈，就是那个无形很奇怪的压力会，可是有没有真的发生？没有。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学校上这个课。我高中有很多课莫名其妙的荒废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读那个。其实我现在在带学生，学生也常常问我，他以后二元二次这个方程式以后会用到吗？我也很诚实告诉他，不会用到。但是你要不要学？没有人告诉你不要学，对不对？就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填鸭式教育就是这样长大。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开始觉得，我难道要这样过吗？
那你有想过说，本来应该我想要念大学，或者说我想要可能做什么样的工作，出国读书之类的，在年轻的时候是有过这些想法的吗？
诚实说，我没有这么大的梦想，因为我被框住。对，但是我有认真的想过，我那个时候的志愿是要念新闻的，新闻我要念传播的，而且我那时候分数有考到，但是我爸居然没有让我去念，我也不敢反抗，所以那个时候就留下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心中的氛围，
很压抑，
是非常压抑的。而且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我们很多的青少年就在这个压抑长大，可是我觉得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在学校虽然同学当中也是一波一波的有人改变或者什么不一样，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我加入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所谓的社团吧，那个时候叫社团，叫3D工作会，可是后来进去以后发现它不是一个社团，它是一个要去服务的服侍的一个团队啊。对我们来讲，那时候可能才出信主，甚至有些还不是基督徒，所以他成为就变成他要去原住民的部落去服务。我们从大一每个六日放假，我们是礼拜六中午才放学哦，就是才能出校门哦。礼拜天晚上要回学校，就是比军中还要管理的那种方式。可是不能回家了，我们还要去原乡部落。我记得那时候我要去复兴乡，那我就跟着学长姐开始。不要忘记我还刚出信主。我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一个最奇妙的事件，我就开始要准备，学长姐就说，那你圣经不熟，你就来教小朋友唱诗歌，带小朋友唱歌，好我就好，我就赶快的学长姐就给我的教材，我就开始预备。结果我就哼一哼，发觉为什么这些歌我都记得，我说我没有唱过，我怎么会唱？而且甚至他就说你要带个动作，否则公园小孩不会理我们。我说哦好啊，因为我手就比起来了。我那时候吓死了，为什么好多首我都会唱，而且动作我都记得？哇，我突然想起来，原来那个一到六年级懵懵懂懂被带去教会的我，那个时候上帝就用他的诗歌那个安慰了我，帮助了我。哇，这个六七年我的事情我为什么还记得那些事情？没有忘记，可能圣经故事都忘记了，可是那些诗歌那些动作我记得。所以我那时候眼泪都掉出来，我就用了这样的感动去带那些孩子。那个还搞不清楚的时候，我就这样一路在那个工作会待了四年。对，甚至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我还会负责的一个地方，在那个协助那些偏乡的小教会。
我们刚刚讲到说，在那场特别的晚上的聚会哦，然后你发现说自己的生命是没有方向的，但后续你觉得说哦，这个信仰可以呼唤你，你愿意接受让耶稣来带领你生命的方向，然后你后来也讲说这个你参加了这些可能偏乡服务啊这些活动，好像也给你了一些特别的经验这样子。 但是我们一般人可能会觉得说，诶，其实好像一个年轻有为的大学时代应该，诶，你刚刚那个念新闻应该可能也想过要当记者啊、
嗯、
或者说去报社工作啊，去新闻台工作等等的这些选项、嗯、诶，可是现在你竟然会觉得说，诶，让耶稣来带领你，甚至诶，让偏乡活动、嗯、这个可能听起来是在社会上诶，相对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嗯、然后就要成为你未来的方向、嗯嗯、当时这两个是可以画上等号的吗？还是你其实就在这当中你得到真正的快乐呢？
应该是说我以前可能会觉得有我自己觉得的兴趣想要去发展的东西，当然你说要不要画上等号，或许可能，或许未来不一定，但是其实我在开始在偏向在这里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很多的挫折，但是最大的回馈就是看到那些孩子的笑容，我想这个是最甜蜜的。而且我看到很多我学长姐的榜样，我有很多学长姐我都觉得他们坐那个巴士到山上，一路吐到晕车吐上去，到下个礼拜他会问这个礼拜有没有人要上去，那好多人都要放假休息，或是要出去玩，或是有别的事，都没有人去。结果我记得那个学姐她又去，我就觉得学姐你疯了吗？为什么有人一坐上车可以一直吐好几个小时？那个时候从台北到复兴乡可能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巴士啊，他就一路吐上去，可是他可以到公园，他可以继续的带小朋友活动，讲圣经故事。我从那个学姐的身上看到很多，我觉得他是疯了吗？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开始羡慕他。
嗯，
我现在想想觉得很好笑，为什么会羡慕人家一路吐上去要做这件事？我想要羡慕的是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精神要做这件事情。
嗯，
我想这里又谈到另外一个转折。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在基督书院里面很幸运的一件事情是，因为我们住校，我们哪里都不能去，然后我们学校的辅导会关心我们在信仰以后的生活，而且在学校很大的挑战，很多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相处，他就挑战了我一件事情，你要为家里一个更重要的人祷告。好，那个重要，我就想啊，不要好不好？因为我知道他讲的那个人是谁，就是我的父亲、
嗯、
他对我来讲他是又严厉又不知道怎么去形容的哈，而且我甚至没有告诉他我受洗，我没有告诉他我受洗。然后我的辅导就说，那你要为他祷告，希望他可以再回到教会去。
嗯，
我爸妈受洗过，但是六七年没有人去教会了，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信仰在我爸妈生命当中到底还有没有存在，耶稣还是成为他的主吗？我不知道。我就跟我的辅导说，不要，可以不可以？而且我信主之后，我的辅导也告诉我，你要有勇气的去找教会，踏进教会。就是住校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礼拜就不去，下礼拜还是不去，可是在校园太小了，一定会遇到、嗯、辅导就会来问我，中锋你上礼拜去教会了吗？啊，我就每个礼拜我都不敢再找理由，而且我不想让我的辅导失望，我就鼓起勇气踏进了我家附近的教会。很奇妙，后来我到这个教会去，我刚才有讲到我第一次进到所谓的大专团契的聚会，在那个团契里面本来是战战兢兢的，我还是很怕这么多人的恐惧，可是进去我备受温暖。
嗯，
因为一半以上的人我都认识，他们的人都跟我一样念同一个高中。
嗯，
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妙？不要忘记我曾高中被人家嘲笑过，你填基督徒你没有去教会。
嗯，
陈中凤，你今天你不是早该来，你为什么现在才来？所以我就在那里被接纳，我的同学我的学长姐他们在那个团契，
嗯，
他们是从学生时候就在那里。我就觉得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找到这个教会，就去到那里。在那里我还是要继续为我父亲祷告，你知道吗？因为我每个礼拜都要回去跟辅导报告，你们祷告了没？这样，那不要忘记，我跟我爸很敌对，所以我们两个很冲突，讲没有几句话就会吵架，就太个性太像。我那时候每个礼拜就想，好，我这礼拜不要跟他吵架好了。我没有跟他吵架，我回到台北，那个时候是火车还没有捷运的时候，我坐火车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啊，上帝爸爸谢谢你，我这礼拜没有吵架，没有顶嘴， 对，可是不是每个礼拜都这样，所以我还是会不小心的跟他吵架。所以每次跟他吵架回来，那个礼拜我都很不安，我就说、嗯、主啊，你帮助我，你赦免我，我就一直认错，怎么办？可是我也没有勇气下礼拜跟他说，爸，上礼拜对不起。我们家从小到大都没有人说对不起，没有说谢谢，没有被教育到这种感觉，所以我也不会说这样的感觉。可是很奇妙，上帝真的怜悯我，恩待我，一年。真的只有一年，就是知道我的极限那一年，在教会遇到一个人，那个伯伯就跑来跟我说，你这个信很少。我说哦，是，的确是，我在军中有一个部属，他是这个信。我说真的吗？他就把我爸爸的名字给讲出来，我吓死了。我说太吓人了，我就跟他说，伯伯，我拜托你一件事，我把我家电话给你，请你打电话邀请我爸妈。我还记得那天是一个母亲节的特会，他就邀请了我爸爸，叫他带了我妈妈回到教会的参加那个母亲节的特会。从此以后，我爸妈就回到教会，参与在这个教会的爱的环境里面，在这个教会更多的认识神，经历神，也更多的在那里参与很多的服事。
那我想请问哦，就是刚讲到的其实是一些外在的环境哦，就是你面对家庭，面对学校的同学、学长姐，或者是团契的契友们。但回到这个钟凤姐你的内心世界哦，就是你觉得当你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跟你那个迷惘的六七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的时间，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然后有没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规定或者是一个认同、自我认同呢？
我觉得我一样还是没有什么勇气，没有什么安全感。但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我多了一个很大的依靠。我觉得有时候我跟别人讲，跟我的家人讲，可能他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我可以跟耶稣说，我甚至可以跟耶稣吵架，我可以跟他发脾气，我可以跟他哭。可是我觉得我每次跟他说完话的时候，我那个心中的力量就出来。那个力量很特别，那个很平安的力量，有被支撑的力量，我就会觉得那个力量可以支撑我，可以做更好的选择跟决定。那我也没有很神机骑士的告诉我说，诶，我祷告完毕就知道要走左边右边，我没有这种的经历。但是我觉得那个平安可以给我很大的力量，可以支撑我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虽然会遇见困难，虽然信主以后绝对没有一帆风顺，也都是坑坑巴巴。我在学校，我记得，因为你不要忘记，我高中三年后来就荒废掉，不爱读书，状况不好。但是我后来念的基督书院全英文的学校，我快疯了，所以我每学期几乎都快过不了关。而且我在学校开始参与了很多的服事，很多非基督徒的学弟妹就觉得，哇，你们这些在学校受洗的，你看成绩都不好，然后还落掉，还要留级，还要补考，这倒毕得了业吗？你们这群疯子在干嘛？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有些学长姐就因为这样子被当掉。我那时候就跟神祷告，我每次在学校预备考试的时候，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我从他的话语得到力量。我反而读书的时间没有这么多，我还花了很多的时间读经祷告。我觉得那个心里的力量出来了，我觉得那个所谓的自信也出来了啊！神给我的力量，我本来没有自信，但是那个自信安全感出来，我就开始可以专注的去读书。我觉得后来我到大三到大四，的确有一科没过，我就面对勇气，大四就去重修。而且我还去一个很好的老师那里重修，没有人敢去重修那一班老师的课，我就去修了。而且那个老师看到我虽然成绩不好，可是我很认真的态度在他课程上的学习，他为了我跟另外一个同学出了一份毕业考的考卷给我们，所以我们在谢师宴的时候，他就直接告诉我们，钟凤，你考过了，所以我可以顺利的参加谢师宴，我可以参加毕业典礼。所以我也没有停止我任何在学校的服务，为了就是要让很多的同学们知道，我们虽然信主没有考上第一名，但是我们可以依靠主，我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当我不明白的时候，我选择相信，相信上帝依然爱我， 是长夜没有尽头，他会陪我度过。当我完全不知所措，我还是相信，相信上帝
回来，云彩飞扬。我想请问一下钟凤姐哦，你刚刚在上一段的时候，其实有讲到说，你心中有一个大担子，就是爸爸这一关其实一直很难过这样子。
嗯、
那但是后来，哎，竟然遇到了一个爸爸军中的同袍，然后他又把爸爸邀请进教会了这样子。嗯、可是爸爸进教会之后，你跟爸爸的关系是有改善的吗？有因为说，哎，爸爸又成为了基督徒，开始稳定聚会之后，你们就再也没有这个吵架的问题，或者说沟通就突然变得顺畅了吗？
那是不可能的事。而且我觉得，当然有一个好处是，我就会跟我爸爸说， 那你就祷告啊。就我们两个每次吵完架我们也没讲话，就好像各自祷告，就突然变成好像这个信仰的术语就不小心在我们当中了哈，或是我爸爸可能也会担忧别的事，我就说那我们交托吧，就是这是天方夜谭的话语就不小心在我们的当中。可是现在想想也很残忍哈，跟我爸爸讲这些干嘛，好像以为他懂。但是后来我就觉得诶，这个当然你说我们家开始有教会的生活，我觉得我爸爸退休以后他跟我妈妈在那里备受照顾，也有很多的大家庭，然后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确是真的不太一样，那个氛围会不太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教会参加一个聚会，那时候是谈一个亲子的话题，然后那个其实那个话题不应该是我跟我爸的话题，因为通常都是会讲那个他们家小孩可能在国小啊青少年的这种亲子话题。然后因为我是教会同工，然后我觉得我爸妈应该是来捧场一起来参加聚会的，然后凑那个人数来参加聚会的特会。结果那次呢分小组说要上去报告这个你们小组讨论的一个亲子话题的一个结论，我们小组就没有人要上去，因为我们小组里面有人哭了，讲到他跟他父亲母亲的一些关系很恶劣等等等，就我们这组就没有人，就把我推上去了。我就上台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要讲什么我不知道讲什么，可是我不知道那天哪来的勇气会讲的，我就分享把我在从小跟我爸爸的相处跟我妈妈的相处，我很多的画面跑出来，我爸爸怎么样第一次怎么去帮我买东西，怎么照顾我，我怎么样，我的每一个学校的会议毕业典礼他都来参加等等，我就把很多巨细靡遗的东西都讲出来。我其实那个时候在台上我觉得很惊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记得这个画面，然后我就把它讲完了。那我说我今天要在这么多人面前公然的要谢谢我的爸爸跟我的妈妈。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爸爸旁边的一些弟兄姐妹还会闹他说诶蔡贝贝你看你女儿在台上讲你啊，就闹他。你会想象一个这个严肃的爸爸突然笑得花枝乱颤，我觉得那时候他笑得很夸张，他也不会下台告诉我诶你讲得好，你真棒，你谢谢你讲，他绝对不会。可是那个笑容就融化了我。可是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会做这种事，因为这也不是 social 做出来的，不是要去阿谀奉承做出来，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相信在那一次之后可能有很多人就开始回想，可能跟我们的父母相处之间都有一些摩擦，可是我们忘掉了他们对我们的好，就忘记了。我更庆幸的一件事情是当我在预备这次要分享的时候，更庆幸一件事情，因为我爸妈后来晚年一个阿兹海默症一个帕金森，他们就长达了十多年，他们慢慢都不记得我们是谁。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家去看他的时候，我爸爸就会爬起来要送我，因为他印象中是我学生的时候我要回学校住宿，他一定会送我到外面。可是那时候他已经不良于行，而且他会说你要看好车子，所以我都会闹他说我知道红灯要停绿灯要走，类似这样。可是那个时候可能下礼拜他就不记得我是谁。那我就突然想起来，哇，我好庆幸的一件事情，我居然在他们两个都还记得我是谁，还听得懂我在讲什么话的时候，我可以公然的跟他们说啊，我好感谢你们为我做了这件事情。而且我记得我在台上还讲了很恶心的话，说爸妈我爱你们，这种事情是我们家不会做的事情，而且也是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但我觉得那一次回头再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庆幸我有讲出来这些话，否则我就会遗憾呵呵，真的很大的遗憾。因为后来我觉得我爸爸过世的时候对我来讲是比较花了很长的时间才走过来。后来发现原来跟我最冲突的人，生命这么的被塑造的人，不一样的人，原来很多的记忆都冒出来。我就觉得这个信仰帮助我更大的去思考一件事情，是哇，原来我身边有的这些父母对我的好，他并不是理所当然，而是这么多的恩典啊！原来上帝的爱临到我们的家，爸爸也愿意把这么多的爱，在其实他的一生是非常坎坷非常辛苦 哦，我妈妈爸爸的时代都是这样的辛苦过来，可是他们愿意把这个家带到现在这个局面，我觉得是非常的不一样。
嗯，是，听到钟凤姐讲说在面对自己的亲子关系，然后就算爸爸后来可能不良于行，或是有这些慢性疾病，然后困扰让他没有办法有记忆有这些事情，但是终究那些回忆其实上帝曾经的带领是在很多年之后你发现，可能当下只是一个不经意的上台的一个念头而已，但这现在可以成为一个很宝贵很珍惜的回忆。那我想问钟凤姐，就是当你在后来自己工作也好，或独立在成家之类的这些事情上面，有没有遇过什么样的挫折，然后让你觉得这个信仰有给你一些挑战或者是拉扯，然后在你的这个人生关卡上，你曾经会觉得说啊，上帝啊，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我毕业以后我就一直在所谓的非营利组织，就是在这些的福音机构工作。那我其实毕业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有接触到偏乡的工作，然后我也非常的有感觉在那个儿童的工作里面，所以我就会觉得我想要到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单位去。虽然中间呢有一度想要离开这样的曾经也有人找我去好的大公司，甚至想要可以有好的待遇等等，那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没有勇气吧，或者觉得自己也不够，可是觉得好像那个东西也看不到一些回馈的等等。我曾经有在学生的时候打工过一点点，但是感觉那个就是为了收入而已。可是后来我觉得在福音机构虽然薪水不高，可是在那个过程里面看到很多的不一样。特别我在一个机构待了比较久，在那个机构待了一个工作是很特别的，是我本来没有预想到的做的事，然后居然要做重大灾难救助。大家会觉得奇怪，基督教为什么要来做重大灾难救助？甚至那个时候我刚开始协助这个协会要成立的过程非常的挫折，而且我们那个时候刚成立没有多久就碰到汐止水灾。那个时候汐止水灾是动不动就一层楼淹掉，我站在灾区的现场，我们就一台破破的车，然后我就一个同工，那时候我就我一个同工，还有教会的五个志工来陪我，南港地区的教会细致的帮忙的教会来陪我，然后我们就眼睁睁一直车子往后退，就一层楼就没了。我们那个无助不知道怎么办，这样也不知道怎么办，也没有资源，好不容易找到了一点买了一点或是人家奉献了一点矿泉水，那我们就赶快找了当地的牧师去帮忙。很多人在那里很多天是没有拿到水。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很特别，就是有牧师用了我们给他的水，开始要发水给这些需要的家庭的时候，然后就有一个孩子拿到一瓶水。那天有媒体记者来，不知道可能那个画面特别吧，就媒体来拍，就那个有一个记者就问了那个孩子，他就问那个孩子说你的水从哪里来，那个小孩很天真的就觉得大家很多天没有达到水，所以这个位叔叔你是不是也要水，他就很快的告诉他说就是前面那位牧师，所以那位牧师你去跟他拿水就这样。结果这个媒体后来报道出来就是说这是耶稣有来，耶稣有来这次的汐止水灾。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很感动，因为我们那时候连协会都成立以后还没有布条，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挂了耶稣爱你的布条在那个指挥中心开始作业，可能我们也只有发了一点点的便当或者一点的水，可是后续很多的留下来汐止的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就开始展开了很多的关心这些受灾百姓的需要。哇，那次对我来讲那个记忆非常的大。那921就不遑多让，我们一年后就碰到921，我们的一年的周年就在921度过，而且那个时候感觉那一年水灾以后风平浪静都没有事，我就开始筹备做很多的训练等等。可是921之前我刚好出了一个车祸，那个车祸我在医院躺了一个礼拜，出院的第二天就是等于当天晚上我在家睡觉的时候就地震，我家电话就响到不行，因为同工就担心我一个人在家可能会怎么样，因为他们知道我才刚出院，这样就没想到就921地震。 然后我们在台北就有东兴大楼，
嗯，
那我们就要带志工去服务这样的情况。大家还记得一位叫孙叔叔，
嗯，
那个时候他就来我们办公室担任志工，然后孙叔叔就说他可以帮我接电话，他就叫我带孙妈妈去东兴大楼发便当。嗯，我那时候进出东兴大楼没有人赶我，
嗯，
因为那时候我的头跟腿的那个伤是还没有拆线的，
嗯，
所以我是有外伤，所以大家都以为我是东兴大楼救出来的人，所以没有人要管我进出的那个管理我，所以我就在那边在那里服务，跟着教会在那里服务。我觉得上帝很恩待我，其实每一天我都觉得在那个悲哀中度过，因为你不知道你要做什么，而且我们做的非常非常有限，每天都做很劳力的工作，可是很无助的工作，我都不知道说主啊，你为什么要把我摆在这里？我也不知道我哪来的体力，我有三个月是没有办法吃固体食物，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灾区发便当，我是没有办法吃便当，
嗯，
所以我只能喝流质的液体，这样，嗯，所以我就这样，我不知道哪来的力量，我要带着志工去搬水搬这些。可是上帝真的很特别，好几个教会的牧者在那里轮班在那边服侍。可是礼拜天那个牧师就告诉我说，中凤，礼拜天我要回去教会讲道，我讲完道再过来，这个礼拜天就交给你负责。我说好好好，就这样。那个早上就是唯一生还的一对兄弟，就是七天后在那里出来，
嗯，
哇，我们就在亲临现场。我想对当时候很多的救灾人员来讲是一大鼓励啊。我记得那个牧师带了教会的崇拜结束，带了教会的诗班弟兄姐妹过来，我就赶快告诉了他这个大好消息。我觉得上帝你好恩待我，我怎么第一天来值班就遇到这么有力量。当我很挫折觉得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上帝好像就拿了一个很大的安慰剂给我，中凤，你做的是有价值的，虽然它不是经我手做出来的，我就看见了那个希望跟感动。就哪怕我们只是发一瓶水，发一个便当，就在那里的经历。我觉得之后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灾难。因为我不小心在那个单位待了18年。
嗯，
可以想象我没有安全感的人，我很社恐的人，而且甚至是很希望很喜欢有计划行动的人，我没有计划我都不敢出门的人。可是灾难临到是没有能计划的，所以上帝一直在帮我拓展我，他就会让我知道说，你不是靠你自己，靠我们自己怎么过了未来的日子，乃是我们要靠那位创造天地万有的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回到我当初小时候那个单纯，就是单单的跟上帝祷告，单单的依靠他，就可以每一天有一点力量过下一天的日子。
嗯，今天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问一下中凤姐，就是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他自己的个性可能跟你一样，就是未必有勇气去做很多重大的决定，
嗯，
然后他可能从小也因为一些外在环境的关系，性格是被压抑的，然后对很多事情其实充满了不确定。以你自己的经验，你觉得信仰可能曾经帮助了你，虽然你刚刚讲说你直到出了社会以后都还是有这种个性存在哦，就是这个性格并没有就此摆脱，但是因为信仰的关系，我相信你也有不一样的生命。能不能给予如果我们的听众有这样特质的状况的话，给他们一点在信仰中鼓励的话呢？
我觉得很多时候听别人说，真的就好像人家告诉你说，哎，这杯水很好喝，我觉得要不然就自己喝喝试试看。其实现在讲来也很可爱，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勇气做这样的决定。可是我现在刚好我自己的工作在第一线服侍一些儿童跟青少年，他们也都处于这样的弱势的一个群体，他们也更大的比我还社恐。其实社恐这两个字我是从学生身上学到的。哇，我就看到他们，因为他们出生的关系，他们的家人单亲，经济状况，学习各样的落后，他们有很多的不安。可是我常常就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学习开始认识他，跟他祷告，你可以跟他说话。当你一个人无助的时候，不知道你在哪里，在任何一个角落的时候，这位神很特别，你就跟他说话，你就单纯的跟他说话， 你相信那个力量就会不一样。可以试着打开我们的心。我常常也跟学生开始说，你就练习，你就跟他说话。所以我觉得在我现在第一线服务的时候，我就常常跟我们的孩子讲，我们的生命未来不知道是什么，我们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没有愿意踏出来认识这位创造万有的主，听到很多很多人介绍这么棒的主，你就要自己去经历那个生命的主，我觉得就会不再一样。跟他说话我觉得很重要。
有没有什么圣经的经文曾经对你有很大的鼓励呢？
有一个在我服事当中很大的鼓励的，他说在哥林多前书1:26-27，他说，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上帝却拣选了世上那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段经文其实是在我觉得不仅在我的服事当中，我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聪明，常常以为我们自己很能干，想要自己掌控这个天地万有，一切一切一切。但是后来发觉，好像很厉害的都没有做这些事。我觉得我一路走来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虽然没有勇气，但是就是很简单的去学习，去试试看，去顺服吧，就顺服。可能刚开始很不甘愿，可能也很多的挫折，但是就去试试看。我觉得上帝就一次一次的加力量在我们这当中，不是靠自己，乃是靠上帝给我们的力量。
今天非常感谢柴中凤姐妹来到我们当中分享她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柴中凤姐妹她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你想要更多认识这一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节目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一次再见。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 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